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4月14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军政府许诺后，苏丹民众并不买账，要求立即政府过渡。白宫阿桑奇被捕前，总统不知情，一危机解密人士再遭逮捕。台湾军方对外展示针对解放军投诚视频。香港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王军涛谈胡耀邦逝世与六四学潮联系。韩国瑜批三任总统搞残台湾经济，感叹提新三民主义。德国针对中国网商的新法将带来5亿欧元的税收。乌克兰大选奇葩继续，第二轮选票投票前，候选人辩论成单口相声。人民日报加入996论战，马云赶忙态度转弯。女车主称受到威胁，不再与荔枝星接触，万元款项逼得奔驰做出回应。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军政府许诺后，苏丹民众并不买账，要求立即政府过渡。苏丹军方自在民众大规模抗议的要求下，将前总统奥尔玛巴希尔赶下台，并宣布将在2年内完成向文职政府过渡后，示威游行活动在周日继续进行。抗议者们要求军政府立即将权力交给一个新的文职政府。被指示参与组织游行重要力量的苏丹职业者协会也在当天宣布，要求军委会立即将权力交付于文职政府。苏丹职业者协会还在声明中提到，过渡政府与军方应把在该国执政长达30年的巴希尔与情报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一同绳之于法，送去接受审判。此外，这份声明还写道，苏丹职业者协会呼吁所有支持者们继续参加抗议，直至此次革命的目标被全部达成。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掌权的苏丹军委会在当天与多个政党的领导人会面，要求他们推举出一位新的总理人选。一名军委会成员还向记者表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自由、正义和民主为基础的文职政权，但抗议者们在当天继续表达出希望军委会中出现非军方代表的示威意愿。值得一提的是，苏丹外交部同样于当天表态称，呼吁国际社会能对军委会的合法性提供支持，以帮助军委会实现苏丹的民主转型目标。白宫阿桑奇被捕前，总统不知情，一危机解密人士再遭逮捕。美国白宫高级顾问凯利恩·康威在周日向媒体表示，特朗普总统在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于伦敦被捕前并不知情，而将阿桑奇交给英国政府的厄瓜多尔政府还于近日逮捕了一名与危机解密关系密切的瑞典公民。卡利安·康威在当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据我个人了解，特朗普对阿桑奇被捕的事件在事前并不知情。他还在受访时对爆料行为发言称，总统认为那些披露机密信息的人不应该这么做。他说，任何企图披露机密信息的人都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么做会给他人生命造成威胁。此外，厄瓜多尔当局被曝11日逮捕了一名与阿桑奇关系密切的瑞典人士。台湾军方对外展示针对解放军投诚视频。自台北方面消息，台湾国防部在周日向外界展示了针对中国大陆军方的新战文宣物，包括台军制作的投诚方便面、投诚奶油糖等投诚视频。这是台湾当局在去年宣布在反攻大陆背景下的新战喊话被取消后，台军方令人瞩目的最新举措。此外，台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还在当天强调，此前媒体报道台国防预算预计8年后突破4000亿新台币，是所谓的预估值。香港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支联会组织勿忘六四30周年的长跑，全程30公里。长跑路线包括与香港纪念六四活动有关的一系列地点，终点设在中联办门前。支联会表示，希望通过长跑继续弘扬八九民运精神，让更多人重拾那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专栏作家黄中清的文章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人们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方面面的标杆。不过，胡耀邦结局也告诉人们，中国目前基本如故。香港《明报》则报道说，中国官方对胡耀邦的忌日讳莫如深，民间每年虽然有大量纪念活动，但是都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情况才有改变。2015年的100周年座谈会规格更高，对胡耀邦的评价没有改变。中国官方4月15日对胡耀邦将如何表述备受关注。不过有分析指出，中共对已故领导人的纪念活动通常安排在诞辰纪念日，根据中共相关规定，已故领导人的忌日通常不会有官方纪念活动。近日有消息显示，随着六四30周年的临近，胡耀邦家人近日也受到官方压力，要求低调。北京胡耀邦故居4月12日举办了私人追思会，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等人出席了追思会。
王军涛谈胡耀邦去世与六四学潮联系，请听舞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采访报道。
为什么当年胡耀邦的去世会成为这个北京之春，也就是后来的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呢？当时的政治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政治经历。说实话呢，改革开放真正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奠定的。那时候呢，邓小平好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在邓小平的主要的干将中间呢，胡耀邦是名列在最前头的。当然他是在所谓的75年和74年的这个治理整顿中，他是整顿科学院的，他那个讲话是到处传。所以胡耀邦先生呢，就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呢，是重用胡耀邦，在中宣部、中组部，胡耀邦还有担任了秘书长还有总书记。在这个期间呢，胡耀邦都是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那么后来胡耀邦先生下台呢，也是跟他对学潮抱一个同情态度。我们86年时候呢，这个中国也在20几个城市发生学潮，那么胡耀邦先生坚决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跟学生进行对话，各级领导对话，并且呢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这为此呢，邓小平觉得他太软弱，就说他呢，说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就在1987年的1月份让他下台。所以对学生来说呢，他们觉得胡耀邦先生呢是一个很开明的领导，而且为他们呢下了台之后，所以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从悼念胡耀邦开始，想说还胡耀邦先生一个公道，觉得呢说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不公。但是呢，在共产党里，应该说呢，本来学潮发生的时候，共产党历来都对学潮采取比较强硬态度。但是也是因为胡耀邦先生在他担任中组部长和其他时间呢，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共产党里的这个罗纳明的案子，使得他在共产党中的这些领导人也有一定威信，包括就是像这个王震啦，什么像彭真呐、还有薄一波这些，他们在地方都很犹豫。在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一个空间，他们都觉得好像在这个胡耀邦先生走的时候，如果大学生去自发的悼念他，你像子阳先生当时呢，他也说的话也是，他说呢，他们愿意送耀邦先生一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是个好事情。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使得呢，1989年呢，胡耀邦先生的病逝成了民主运动能够兴起的一个动因和有了一个小空间。
韩国瑜批三任总统搞残台湾经济，感叹题新三民主义。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滞留洛杉矶期间与参加活动时谈到，过去三任总统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经济和竞争力基本上已残废。他的这一讲话随后在台湾岛内引起新一轮风波。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周日晚为父叫屈，并举出在其父领导下台湾经济成长数据加以反驳。国民党籍市长韩国瑜最新炮轰称，过去三任总统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经济和竞争力基本上已残废。他强调执政者应以人民为本。面对他的这一发言，陈志忠在稍后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称，搞残经济的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他称前总统马英九与韩国瑜同样接受一中，扬北京鼻息 马英九在八年总统任内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2.8%， 低于他父亲在总统任内八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 4.8%。 面对程志忠的反击，韩国瑜暗指陈水扁家族弊案专门发难程志忠，说到底是台湾人民有钱还是他家有钱，大家心里看的都清楚，不要再去糊弄欺骗。德国针对中国网商的新法将带来5亿欧元的税收，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柏林每日劲报报道，德国针对中国网商逃税推出的新法律产生了效果，今年光由此获得的税收将高达 5.5 亿欧元。针对网商通过亚马逊或易贝等交易平台逃税现象，德国政府于2018年推出新法规，要求平台运营商为其网商担保付税。新法推出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大约15000家网商在规定注册登记期内，在负责中国网商的柏林新科恩区税务局办理了登记手续，以免在德国受到销售平台运营商的封锁。这是德国联邦财政部和柏林财政管理部门透露的数据，预计今年光这一项就将获得税收 5.5 亿欧元。4月15日是网商登记截止日期，没去登记的以后可能受重罚。德国推出新法规的背景是，网上交易平台背后的亚洲销售商很多是来自中国，买方支付包含增值税的全价后，这些销售商们出货时并不记上收据，必须转付给财政部的增值税，就自己吞吃了。德国财政部因此损失了上亿欧元的税收，因为这些网商通常远在中国，想法办也法办不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乌克兰大选奇葩继续，第二轮投票前候选人辩论成单口相声。自基辅方面消息，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将在4月21日举行。乌克兰此次大选的初选结果令人拍案称奇，此前从未有过从政经验的喜剧影视剧演员泽连斯基与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携手进入第二轮大选。而在本周日举行的一场全国辩论当中，泽连斯基并未出现在辩论会上，使得总统候选人辩论成为了波罗申科的单人发布会。波罗申科百般要求也未能促使泽连斯基出现在当天与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举办的这一辩论会上。在该地点能容纳超过7万人的大体育场里，整个辩论只有波罗申科和他场内数千名支持者的身影。面对身旁空旷的辩论台，波罗申科称，我不喜欢现在乌克兰大选成了无声电影，他说，我必须警告我们国家的命运正面临危险。人民日报加入996论战，马云赶忙态度转弯。近日，中国电商巨头刘强东、马云等网络公司被指大面积要求员工长期超时工作，及其所涉及的996工作制引发了颇具争议的看法。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也最新加入了争论，强调制度挤压选择空间不可取。马云则又发长文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解释，提出企业不要觉得付钱了就可以让员工996。随着网民关注的升级，人民日报在周日发表了题为重商奋斗不等于强制996的评论员文章。该报还通过官方微博指出，996在法律层面打开后已演变成价值观的争论，工作不能只有一把标尺，个体乐在其中当工作狂无妨，制度挤压选择空间则不可取。将支持996等同于上进，反对996等同于懒惰，是管中窥豹，抹杀的是人性的丰富性。微文强调，重商奋斗绝不等于强制996。面对争议，马云在当天于社交媒体上补充说，没有人喜欢在一个强制996的企业里工作，这既不人道也不健康，更难以持久，员工家人法律都不允许。但他话锋一转，自辩称，真正的996不是简单加班，不是简单的体力活，和被剥削没有关系，而是应该花时间在学习、思考和自我提升上。在他的这篇文章下，有网民则留言称，还是那句话，付出要有回报，只谈奋斗不谈回报，是典型的剥削论。女车主称受到威胁，不再与利之星接触，万元款项逼得奔驰回应。近日，一款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被中国网民大量围观。这名西安女车主不但哭诉从 4S 店购买的奔驰新车存在质量问题，被店方和厂家在数日内踢皮球 不解决问题，通过贷款买的车，还指控店方收取了一款用途不明的金融服务项目。该事件在最新发生了发酵。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老孟同志已是长死了，他是一个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有因为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
听众朋友，今天2019年4月15日是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逝世30周年。胡耀邦逝世当时震动了中国民众，引发大学生的自发悼念活动，也成为之后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导火索。以邓小平为幕后指挥的六四镇压，彻底断送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并以非正常方式将反对暴力镇压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排除出局，逮捕了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开枪，50天中发生了什么？谁是六四镇压的决策人？学生运动是否过激而遭致镇压？这些都是每年六四纪念中的讨论话题。在今年的纪念节目中，我们采访了在六四之后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彤先生。他为我们复盘了30年前这段历史的起点，即胡耀邦逝世后，学生为什么两次上街，谁是六四镇压的策划组织者。
很多人把这个学生上街啊，说成是一次上街，不对的，学生是两次上街。为什么要追到胡耀邦呢？因为胡耀邦是好人，但是好人死了不一定要上街啊。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胡耀邦是被邓小平闹下去的，这么两个理由学生上街了。这是第一次上街，第一次上街是学生是有组织的吗？有领导的吗？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自发的，为了悼念一个好人胡耀邦，为了这个好人被无端的废掉了，大家更加沉痛，因此出来表示哀悼，就是表示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也就是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也就满足了。因此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呢，学生就陆陆续续回到学校去了。当然有一部分学生没回去，因为很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外地来的，既然到了北京嘛，那就北京看一看嘛。但是总的来说，第一次追悼耀邦的到天安门广场来的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为什么所有的学生不仅是出来了，而且人数比过去更多了？因为邓小平要他们出来。我这个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不是说不喜欢学生出来吗？不对的，邓小平要学生出来。邓小平怎么要学生出来呢？就是通过4月26号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是动乱，把悼念耀邦的学生说成是动乱，这是给学生戴上了一个政治帽子，而且是戴上了一个可以镇压的政治帽子。学生已经开始回到学校去，而且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学校去。在这个情况下，本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如果根据当时的常委的决定，那这个事情就没了。当时的常委是怎么决定的呢？当时的常委是决定的是三条，这三条是赵紫阳提出来的。都照这样说，第一条，追悼会已经结束，我们要劝学生回学校继续上课。这个实际上呢，这也是多数学生的要求，多数学生的行动，他们就在回去了。第二呢，照这样说，千万不能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警察，不能动用武力，不能动用暴力，更不能动用军队啊！当时连军队想都没想过，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 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指向说，学生实际上呢是有一些要求的，有很多要求的，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诉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我们用开展社会学生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子扬说的社会学生对话，子扬第一个提出来的。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体制是什么呢？发生社会矛盾，在党的领导下解决。那么子扬提出来，应该通过社会学生对话来解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解决，应该由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互相协商，根据大家的能够达到的共识来解决，是这么个意思。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明天继续播出对鲍同先生的采访内容。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末版除特别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如何总结全国大讨论并制定政策之外，在国际版重点报道的主题有阿拉伯世界民间反抗的新浪潮、苏丹政局突变的前因后果、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投资引发的不安、芬兰立法选举等等。该报网站12日发表文章，介绍了荷兰企业近期发现的一起大规模工业信息窃取事件。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本周刚刚结束欧洲之行，先后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峰会和在克罗地亚城市萨格勒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世界报的报道将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比作是一把双刃剑，针对由中国路桥公司牵头的中国企业联合体在克罗地亚承建的佩列沙斯跨海大桥和连接线一期工程项目指出，不到两年之后，克罗地亚将告别国家被一分为二的局面。这是以欧洲联盟为主要投资方的工程首次由中国企业承建，欧盟投资占项目总投资达 85%。 中国想借此项工程作为其他在巴尔干地区项目的样板。对于北京来说，优势是克罗地亚民众广泛支持这个项目，因为它象征着国家的统一。但欧盟对一个入盟不久的新成员向中国敞开大门感到失望，尤其是欧盟近期正努力对中国提高调门，指责中国的公共市场并未对欧洲企业平等开放。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不断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但对其对华出口增长缓慢感到失望，而中欧、东欧、南欧成员则急需投资和基础设施，对投资人来自何方并不十分在意。文章介绍说，希腊如今也加入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原来的16+1现在变成了17+1，而希腊早已经是中国进入欧洲的大门，其比雷埃夫斯港自2017年起就已经完全由中国企业控制。中国目前准备建立起一个区域性基础设施链条，既方便其产品出口，也方便北京获得有战略意义的朋友。但这些中东欧国家中也开始出现对北京的不满。中国企业在黑山共和国承建一段长41公里的高速公路，黑山政府希望将这条高速公路延长至165公里，但中方贷款已经使得该国债务攀升到其国民生产毛值的 80%，而高速公路的流量其实不足以让投资盈利。黑山政府没有资金可以投资以后的工程，有人开始担心黑山共和国可能成为第一个跌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欧洲国家。斯洛文尼亚一名商人向世界报记者表示，中国利用16+1的模式是因为这些国家彼此并不团结，中国人因此可以向小国提出自己的条件，带来自己的工人。一起大规模工业间谍行动的消息近日震惊荷兰企业界及政界。根据世界报的报道，受害荷兰企业是一家在全球有19000名雇员的高科技信息企业， 而这起间谍行动持续了很多年，盗取了大量的数据。根据当地媒体的估计，价值高达数亿欧元。荷兰财经报刊《金融日报》11日在报道中指出，该企业一些管理人员与中国科技部有关系，他们可能进入了该企业在美国加州的一间子公司的内部网络，盗取制作机密、软件、编程文件、定价策略等信息。从这起间谍行动中获益的是一家由曾在这家荷兰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建立的竞争性企业，该企业又是东方晶圆微电子科技公司的子公司，2018年曾被判交付巨额罚款，导致倒闭。荷兰一些消息人士指出，东方晶圆微电子科技公司享受国家补助，目的是巩固中国在电子零件市场的地位。世界报的文章指出，尽管荷兰当局认为这是中国与政府关联的企业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具体例证，但受害的荷兰公司则试图平息事态。11日连发两份公报，将事件解释为前雇员有心想发财，而不是国家间谍行动。荷兰情报部门早已提醒政界提防中国和俄罗斯针对信息企业、航空企业及航天企业的间谍行动。荷兰政府计划在今年5月推出一项防范针对企业的网络袭击的战略。参加执政联盟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本周都表示，荷兰无论如何不应当使用中国华为集团的设备来开发 5G 移动通讯网络。欧洲联盟不想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完全排除华为，但要求各成员国评估与此相关的风险。但荷兰执政联盟四个政党意见并不统一，而且该国主要的移动通讯运营商都在使用华为设备。继阿尔及利亚之后，苏丹的民间抗议活动也成功赶走了执政近30年的总统巴希尔。世界报将这两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政局变换看作是阿拉伯之春的第二波浪潮，显示中东及北非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因为第一波阿拉伯之春浪潮成败各异而放弃对改变命运的向往。这篇文章引述贝鲁特一名政治学者指出，民间抗议活动之所以再掀波澜，是因为最近60年来主导阿拉伯世界的治理体制已经走到尽头，而引发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结构性原因此后并没有得到解决。世界报文章指出，警察国家的暴政在没有社会集体方案的情况下运作，直到令人恐惧的高墙分崩离析。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牵动全球神经的中美贸易谈判近期告一段落，美国跟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贸易谈判预计将自下周登场。随着近期以来人们的眼球不断被中美贸易战的字眼所吸引，泰国学者宋才就如何看待贸易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同时指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贸易战迄今为止尚未爆发。泰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华盛顿和北京政府之间就中美贸易战达成了重大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中贸易磋商并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日期，不过两国贸易协定可盼在未来四周内达成。一旦双方签署协议，意味着持续了数月的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不过观察认为，双方在关税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中方希望美国在协议达成后马上停止提增关税，而美国则期待观察中方执行情况后再做出调减。泰国财政经济问题专家宋才分析指出，解决美国数千亿美元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是特朗普上任后全力挑战的两大目标之一，这是历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特朗普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通过报复性关税逼迫对贸国展开谈判，谈判目标依次瞄准在对美贸易中占有贸易顺差的中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由于中国方面在初期的双边贸易谈判中抱以良好的配合态度，助长了特朗普认为谋划策略奏效的得意心态，因而进一步加大了谈判筹码。不过美中两国之间在开展贸易谈判时脱离不了地缘政治的考量，毕竟美国在解决北朝鲜拥核问题上离不开北京政府的助力。之前的两次特金会见面证实了中国才是真正的赢家，换言之， 美国在考虑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时无法排除中国的参与。另有消息报道，尽管中美贸易代表团上周进行磋商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美中官方一致公布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媒体猜测北京方面在最新一轮谈判中或做出了重大让步，譬如采取措施遏制汇率操控等等。泰国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报道，美国白宫透露，如果中方在具体的双边贸易执行机制中出现了违规行为，中方将愿意接受美方所采取的制裁。宋才认为，若是按照1929年贸易战席卷全球，直接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前发生在美国与对贸国之间的谈判或冲突尚且属于较为冷静的磋商行为，并没有达到具有实际意义的贸易战程度。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排除贸易战真正爆发的风险，毕竟其中涉及诸多变数。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美中贸易磋商结果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抱质疑态度，同时提醒中国方面做出大量进口美国能源与农产品的承诺，可能给同一地区的亚洲国家带来出口额锐减的重大影响。宋才还分析称，除了美中贸易谈判外，继续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跟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交锋，美日贸易谈判。特朗普近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扬言将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课征大约 25% 的关税，势必导致汽车工业大国日本的反弹。可以说，特朗普正借由汽车关税制造另一个新的话题，而动摇汽车工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必将远远超过中美贸易的矛盾。据了解，二十国集团峰会今年6月底在日本召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走访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等系列欧美国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在今年5月访问日本，他期待成为第一位拜访日本德仁天皇的外国领导人。预计令人瞩目的美日贸易谈判也将在一系列的高峰会晤中拉开序幕。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4月7日到4月10日的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事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观察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欧洲出席16+1峰会，但成果似乎不甚理想。欧盟罕见的强硬以对，使得李克强在最后一刻被迫做出重大让步，而且最近欧洲国家对北京的态度也出现转变，究竟是受到美国施压，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芊芊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88期内幕杂志当中。罗芊芊你好。
你好，大家好。
罗芊芊，这次李克强出席欧盟峰会似乎受到了许多挫折，甚至在出访前就不被看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李克强这次的欧洲之行，大家都知道是可有可无的，不但是可有可无，甚至还要比之前的中欧峰会或者16+1合作会议所能够取得的成就更少。和平先生认为，习近平前一阵子就已经先去拜访过欧洲，包含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所以算是举行过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峰会，被习近平抢尽风头。李克强这次参加峰会，只能算是去露个脸，和各国领袖握手拍照，并且到欧洲散散心，如此而已。
这次中欧峰会结束之后，中国做出非常大的让步，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失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真正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责任并不在李克强身上。这次峰会和去年的气氛不同，和平先生分析说，之前有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感很重，再加上国内政治长期陷入纷争， 因此急着想获得外国投资，误以为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在中国的金钱诱惑之下，这些国家一一被击破，以至于要求欧盟对北京立场一致的难度非常高。中国最近这几年在巴尔干半岛投资，实际上是伤害了欧盟的利益与价值观，使得欧洲各国开始有所警惕。
这次欧盟对中国释出罕见的强硬态度，和平先生是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的呢？
其实欧盟早在峰会之前就发表了一些声明，这是欧洲对中国态度改变的一个开始。到了现在，已经有部分欧盟的专家和官员们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有些不一样。和平先生认为，欧盟大概是已经察觉到，与其和北京客客气气的谈判，不如学习川普总统来一点硬的，说不定北京还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没想到欧盟才刚刚开始模仿，北京居然就答应了，承诺做出像是工业补贴、投资协议、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准入等等妥协。李克强还承诺，只要答应过的事情，中国都有办法执行。不过，以李克强的权力位置来看，这些都有可能沦为空头支票，因为他的权力非常有限。
在这次峰会的最后，北京确实做出重大让步，最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未来的中欧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呢？
北京的让步确实给了欧盟不少信心，这透露出一种信号，也就是说需要给中国更强硬的施压，不能再像过去那么一团和气了。和平先生观察到，中国之所以愿意让步，是考量到和欧洲的关系绝对不能搞砸，如果嫌隙太大的话，会让川普更有机会联合欧洲，而且就算美国无法联合欧洲，中国也没办法同时间应付川普与欧盟这两条阵线。基于这样的沙盘推演呢，中国才做出让步，以避免川普占上风。
好的，那就谢谢罗芊芊。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30年前，1989年的4月15号，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猝逝，许多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的悼念活动，立刻得到了全国大学生和民众的响应。胡耀邦的灵堂被设置在了各地的大学校园内。随后，悼念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的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和接社自由等民主的诉求。在和政府谈判未果后，5月13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直到6月4号，这场民主运动以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被军队清场的惨烈方式结束，中国民主进程也戛然而止，经济发展和维稳成了主调。直到今天，六四依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禁忌的话题。随着六四三十周年的到来，政府的控制力度也再次升级，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大学校园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禁锢，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律师、记者、知识精英，甚至摇滚歌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控制。为了迎接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政府可谓是筑起了一道道的铜墙铁壁，但是能否真的压制住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呢？六四三十周年又该如何去纪念？中国的民主前景又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当年因为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目前流亡在美国的王俊涛先生。首先，他还是谈了为什么胡耀邦的去世会引发89年的这场民主运动。他说：“
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政治经历。说实话呢，改革开放 真正的这个民意的基础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奠定的。那时候呢，邓小平好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在邓小平的主要的干将中间呢，胡耀邦是名列在最前头的。当然他是在所谓的75年和74年的这个治理整顿中，他是整顿科学院的，他那个讲话是到处传。所以胡耀邦先生呢，就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呢，是重用胡耀邦，在中宣部、中组部，胡耀邦还有担任了秘书长，还有总书记。在这个期间呢，胡耀邦先生都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那么后来胡耀邦先生下台呢，也是跟他对学潮抱一个同情态度。我们86年时候呢，这个中国也在20几个城市发生学潮，那么胡耀邦先生坚决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跟学生进行对话，各级领导对话，并且呢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这为此呢，邓小平觉得他太软弱，就说他呢，说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就在1987年的1月份让他下台。所以对学生来说呢，他们觉得胡耀邦先生呢是一个很开明的领导，而且为他们呢下了台之后，所以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从悼念胡耀邦开始，想说还胡耀邦先生一个公道，觉得呢说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不公。但是呢，在共产党里，应该说呢，本来学潮发生的时候，共产党历来都对学潮采取比较强硬态度。但是也是因为胡耀邦先生在他担任中组部长和其他时间呢，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共产党里的这个罗纳明的案子，使得他在共产党中的这些领导人也有一定威信，包括就是像这个王震啦，什么像彭真呐、还有薄一波这些，他们在地方都很犹豫。在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一个空间，他们都觉得好像在这个胡耀邦先生走的时候，如果大学生去自发的悼念他，你像子阳先生当时呢，他也说的话也是，他说呢，他们愿意送耀邦先生一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是个好事情。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使得呢，1989年呢，胡耀邦先生的病逝成了民主运动能够兴起的一个动因和有了一个小空间。
当年的大学生，您刚才也说到，还有这个大学呢，有一种就是向往自由的这种风潮。现在呢，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呢，实行的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个禁锢的政策，而且现在大学生好像和30年前大学生也有很大的区别。目前会出现一些举报老师这样的恶劣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您觉得30年来中国的校园发生了些什么？
我想说呢，其实在80年代是整个的中国社会呢都期盼自由，你像只是呢说不同的社会的群体呢，他们期盼的自由的方向和角度或者内容不一样。当时的这个工人普遍就要砸掉铁饭碗呢，包括科技人要砸掉铁饭碗。我记得当时四通公司的这个总裁呢万人南先生说要端起泥饭碗砸掉铁饭碗，那么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出路。那么还有像农民呢，也是希望把包产到户变成，就是把这个地呢由自己来自主经营，就整个企业家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这种经营和管理的空间。但是大学生我觉得呢，因为大学在中国呢实际上是信息最发达最开放，而且学生呢也是智力呢也是最发达思想最开放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呢一般对人类文明和主流价值的他们当时更敏感，所以当时他们接受而且读了很多书。再加上我觉得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领导大学的这些领导人呢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迫害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回到上头之后呢也很容易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希望中国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不要搞迫害，不要搞叫宽容。其实胡平先生早就有在70年代就写过《论言论自由》，就说过，只要你给人们言论自由，不搞迫害，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自然而然的会顺理成章的会发生。实际上，在中国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校园中那些领导不主反对迫害的时候，比如像我在北大，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搞过几次学潮，包括高校竞选。那时候像韩天石啊等等高校领导坚决反对，当时教育部的蒋南翔等等对我们进行处理，而且就把我和胡平啊这些都给保下来了，而且还让我们按期毕业拿到文凭。虽然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受了一些阻碍，但还是最终还是都得到了这个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1989年共产党开枪之后呢，就开始全面的接受了邓小平的说法，要两手硬，要对大学，特别对大学呢要加强管理。你可以看呢，就是在80年代时候呢，大学生可以上街，其他阶层不能上街，上街就抓，就镇压的非常狠，就判重刑。但是呢到了90年代以后呢， 中国的各种改革，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阶层都可以上街了，但是就是大学生不许上街。如果大学生但凡有一些苗头，他们都要加以严厉的镇压和控制。你像在这个那时候，你可以注意杨子立的案件呢、啊，等等这些案件都是把刑判得很重。我觉得呢，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原因就是说呢，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呢，他们确实职场竞争和生存压力比80年代大，因为80年代改革开放刚完的时候，那时候大学生少，基本上他出来之后找工作不愁，再加上呢，那时候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单位，因为他当时王纳米后呢，他有一个这个人工作人员青黄不接，邓小平又严格的要求各行各业党政领导干部都必须要有大学文凭，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大学生相对来说呢他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呢现在的大学生他知道，一旦是要是他这个稍微一松懈，经注意力转移了，那么他可能在职场上在生存中间他可能就会落伍，就会出局，特别是如果他要是沾上了共产党所禁止的，那他就会彻底的剥夺终生的发展机会，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呢，这个代价就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从他夺取政权开始，他就深知呢人性的弱点，所以共产党他总是要制造出一些超出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痛苦和代价，那么逼迫全社会要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办。这样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东西是非常不合理，在别的国家早就会导致民怨鼎沸，甚至推翻这个政府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呢，你可以发现好，老百姓还很顺从，像奴才一样。有一些当然觉醒的人咒骂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文化，但我觉得实际上是和共产党、中共呢，他们采取的很多对社会和对人的管理措施是超出了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
那现在在中共内部，难道就没有像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的一点点的空间了吗？
其实我倒觉得现在的中共比过去的共产党复杂得多。过去的共产党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保守派，一种是改革派。那个时候呢，邓小平其实在某种上是个骑墙派，所以才有了80年代呢，他当时还是先后呢是宽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时做了一些事儿，只要到了89年之后，他才开始痛下杀手，不许共产党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到了现在呢，我觉得共产党中呢其实成分更复杂了，特别是我觉得80年代改革派也罢，保守派也罢，多数他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真的就是理念型的。现在呢，共产党的领导呢，没有人是为共产主义做官，也没有人真的是为了共产党和思想原则做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想的话，你说他没有改革派吗？如果是利益取向的话，他们有很多的人主张不同的这种制度安排。现在是习近平搞集权，其实共产党里多数的人是反对他搞集权的，就此而言好像他们也是个改革派，但实际上不是。他们反对习近平的集权是因为习近平动了他们的奶酪，杜绝他们的腐败发财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一个空间，杜绝他们用公款吃喝旅游。但是另一方面呢，反独裁呢，或者争取这样的一些宪政啊，或者民主，本来在人类政治上就不乏是利益导向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从理念导向来看呢，共产党其实现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不是理念型的了。像邓丽群、胡乔木这种当年理念型的这种保守派的话，什么宋平啊，这些人现在几乎也是绝迹了。但是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改革派其实也有很多呢，出于自己的利益角度，所以才有说前一段时间有个学者说呢，其实现在最希望搞宪政的就是这些共产党的这些权贵集团，因为搞了宪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腐败发财，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不搞民主，这样的话人民又不能去制约他们。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共产党里不是没有改革派，但是第一没有理念型改革派，第二呢，他们现在的主张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展开。但是在人类政治上，比如像英国的贵族在搞光荣革命也罢，大宪章也罢，也确实出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肯定要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看法，改革派是有的，但不是理念型的，是利益驱动的。
对，我说的这个改革派就是像当年一样的胡耀邦，他们是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朝那个民主方向发展这个改革。那么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出于正义、出于这个真理、出于正义这个方面是没有了。
那30年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意义何在呢？
我觉得呢，这个过去呢，以往对六四纪念呢，一开始怀念死者，讨伐 刽子手，后来就发展到反思，说六次时候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下一次怎么能做得更好，那么更多就对当时的一些学生领袖啊等等还有一些运动呢做了一些批评，后来又发展到对赵子阳先生啊，对共产党与改革派，就是六次后被严厉镇压的人做了很多的讨伐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在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呢使得中国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跟在几个新闻媒体上我说我们现在要展望1989年民主运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下一轮的民主运动大潮要来了，我们其实要研究这场运动呢如果真的到来它会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至少两个呢是非常不同了。第一个不同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现在主张中国再有政治变革的大多数不是理念型的，是还有少数的像民运人士啊，还有像知识分子啦，还有维权运动是这样的，但是多数的人恐怕包括大众他都是要出于自己的利益的导向，在利益中他们受了伤害，就是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还有习近平的集权独裁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现在如果再有民主大潮，没有人再对共产党抱什么期望，这个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对共产党谈不上抱期望，还不想推翻共产党的基本上就还想跟共产党在合作或者容忍他，如果说想改变现状的基本上都是觉得呢推翻共产党呢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你看1989年说你搞那么大的风潮，说到底在当时在六四开枪之前的时候还是推动共产党变革，他的政治选择也还是在共产党里选择一些比较开明的人，比如说像他们，虽然我觉得他们也是跟随了方励之先生，响应了严家淇先生和包俊毅先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在选择的时候，比如他们打的是胡耀邦的旗帜，支持的是赵子阳，就说，所以呢，我觉得至少会有两点不同。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1989年的那样一场民主运动，在这个六四被镇压了。但是现在呢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转机，这个机遇的话在最近两年中可能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是很希望就是把我至少我自己的思考的重心和纪念重心放到怎么吸取89年的教训迎接下一个民主运动的高潮。那当然我觉得我的主要活动现在不是放在就是纪念过去的这个事件上，而是举着过去事件的旗帜对着共产党的暴政进行冲击，我是想在纽约呀、啊，在华盛顿，在共产党的暴政的象征的这些机构跟前呢，做一些就是行动吧，就是像包你说他是行为艺术也罢，说什么呀，就是要去打击他，就是不要再像去世的抱着一种请愿的态度或者一种仅仅简单的抗议。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王军涛先生的专访。在接下来的几周，法广将会播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系列节目，欢迎您关注。本次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 Fête du Coffee。
L'affaire du coffret Cinquième。
我开始经常去对面的酒吧，同时对我的工作进行思考。这个桌子和位置好像很适合写作。
Bonsoir, les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Bonsoir, madame. Étranger?
Bah, décidément. Moi, je suis française. Et vous?
Ah, je suis chinois.
Ah, tiens. Alors, un café? Une bière?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好，我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但首先，我卷进一个什么事件里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我到巴黎为了写一篇文章，关于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个戒指。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某一个娜佳 我和他同住了一夜吗？他消失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录音和2万欧元。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打了一顿。阿当逊，我只听懂这一个词。第二，那家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我也见到了博物馆的另外两个人。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是艺术中心的经理。OK, 乔治桑的首饰箱就在那里。那家准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到移交首饰箱到博物馆，所以他和Étienne Favre一起工作。第三。我从报纸上知道，乔治桑的首饰箱在艺术中心被盗，是同一个首饰箱吗？麻烦还没完，现在警察传唤我了。
Commissaire Mann,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Et voilà le demi. Allez, santé.
Merci. Pardon, c'est quoi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Et demain?
Voyons, mon petit. Demain, c'est mardi.
Oui, là. Merci. 好，今天是星期一，11月18日。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看一看。
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 samedi.
这叫我想起些事情来。
Samedi de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录音的题目，大多数都有日期。我到达巴黎11月2日，因此已经2个星期了。首饰箱被盗的时候，我应该在巴黎。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所以警察要见我。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军政府许诺后，苏丹民众并不买账，要求立即政府过渡。白宫阿桑奇被捕前，总统不知情，一危机解密人士再遭逮捕。台湾军方对外展示针对解放军投诚视频。香港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王军涛谈胡耀邦去世与六四学潮联系。韩国瑜批三任总统搞残台湾经济，感叹提新三民主义。德国针对中国网商的新法将带来5亿欧元的税收。乌克兰大选奇葩继续，第二轮投票前候选人辩论成单口相声。人民日报加入996论战，马云赶忙态度转弯。女车主称受到威胁，不再与李志兴接触，万元款项逼得奔驰回应。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歌曲《Hello》中结束，这是由英国歌手 Adele 所演唱的歌曲。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it's me.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